好，讲义158。那在这讲详序之项之前啊，大家都有这个观呼吸过吧？就是修安般观呼吸，好像1月份会讲堂那个性空法师也是有来讲禅修的那个道理。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在157讲那个四处嘛。那观呼吸到底那个处是属于什么处？观呼吸呀，就是在鼻端或是在人中观察呼吸的进跟出嘛。那进出在就是很多禅师的描述上啊，就是好像句子嘛，哈，句子有个触点。那所谓的触点，你们觉得是什么？对，这个处是属于身体的，还是这边所讲的四处？四处简单的说就是心理的嘛，心理的处，身体的还是心理的？对，有风啊，接触啊，就是进出，有个接触点嘛。那我们去观的时候，是心还是身？哎，你们都没有这个问题吗？你们观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吗？观察注意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到底是，反正就观就对了。数的话比较不随喜，比较不见得那个接触很明显啊。那就是数息啊，数息的时候不见得那么明显，可是随喜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见得那么明显。就是应该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你刚开始，就是心还没有到很宁静的时候，那个处是身体的，就是因为有呼吸呀，有风，有气息从鼻孔或是这个人中附近嘛，你会发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接触点，这个时候是属于身体的了。可是呢，如果你要。就是如果你要很专注，心很专注，我们常说嘛，心一境性，就是心跟所缘合在一起。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心跟所缘合在一起，那是什么跟什么合在一起？就是你观察呼吸啊，就是呼吸这样来说了啊，就修安般来说，心跟所缘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到心很专注的时候，这样就不是身体的那个触点，而是你心。心跟呼吸合在一起，那这时候的处啊，实际上是意识的意啊，意处啊，就心里面的啊。所以你要临近到很临近的时候，就是不是只是身体的那种感觉啊，哦，不是观察身体的触点，而是心里的意处啊，就是那个处。那更专注的时候是你。的心跟呼吸是不分，甚至说你的禅相啊，如果南传来说，禅相是有光明，那你的呼吸跟你的禅相是没有分啊。你观察禅相，就是观察你的呼吸，你的呼吸跟禅相是合在一起啊。这时候就是更明显是意处了哈。好，那我们接着看158了哈。简单的说了哈，借由前五识是没办法入定啊，一定要借由第六哈，第六就是意识的哈。所以我们在收摄身心的时候，你会很明显，我们的心是一直往内观察，并不是往外去观察。所以这跟我们的生活经验哦，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活动是完全是相反的哦。所以为什么这样子才有办法收摄身心？为什么我们的心，我们的欲界的众生特点就是散乱嘛？那就是因为我们要一直应付外在的环境，做种种的心理活动，所以一直是向外发展、向外活动。可是你在禅修，或是你心静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注意力是往内观察，那这样子才有办法收摄我们的身心呢、啊，就心呢比较不容易受。外境的影响，那 除了这个所谓三乱，另外一个就是嗔，嗔就是欲界烦恼的通病，嗔心的这个嗔。好，接着请看158，那依着自相而来，第二个158页了，相续相，所以依于自故升起苦乐，决心起念，相应不断。相续这个就是次第，相续不断，它是依着这个所谓自相而有，那就是我们接触认识外境升起的所谓可依不可依处，或是爱与不爱。那因为有这样的分别智，所以才会去分别是不是适合或是符合我们的心意的，而产生这样的感受。符合我们的心意升起热受嘛，相反就是苦受。所以等于这个所谓的相续相，就是等于十二缘起中所提到的触缘受了，依着触而有感受。那这一部论比较特点，就是说他不讲所谓的非苦非热的舌受，这个我们前面有提过了。好，接着看159。那以学派来说呢，有部的传统一直到唯识家都是立有第三个说心性的方面，就讲善恶无忌嘛，说感受就苦乐，还有不苦不乐就舌受的讨论。而这部论不然，在讲善恶呢，就要用觉与不觉而说了，觉就是善，不觉就是不善，它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容性，就是没有无忌。这个思想导师说从大众部来，因为大众系是不立无忌。那所谓的无忌呢，不过只是善恶的不明显，总的来说还是归于善或归于恶了，它没有一个中容性，中间啊模糊地带。那感受来说也是如此啊，就是不是乐或是就是苦受了，没有一个第三个，就所以可以说是壁垒分明啊，就分得很清楚了。在我们前面讲义103 106都有提到，这个善为无量善法本嘛，恶为无量恶法本，或者在我们的注脚314，这边像前面像瓜福山呢，瓜福山我们也看过很多次，讲义的44页或者是讲义的104 都看到这个注脚314的瓜福山啊，它是没有建立所谓的无忌法，所以无忌法，所以导师才会在刚本文提到这边的感受也是没有舍受，就跟大众系有关系。好，再看为本文啊，那解释这个决心起念这个觉字啊，那导师说这个觉呢，跟我们前面讲觉不觉那个觉不一样。前面讲觉就是了知或者体证真如法性嘛，这个叫觉。那不觉呢，实际上就是不了知，不知所谓的真如法性。导师认为啦，那这边因为我不是很就是我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文献，就导师认为这个所谓的觉其他的翻译或是古语是受啦，所以这边应该是当作感受的受，就分别境界的时候自然而然，或是对境界产生认识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生分别嘛，就会产生这个所谓的感受，那就跟所谓的心事相应。那接着看160，这个接着是说生死轮回总是苦了，那从这个所谓的总报体就是所谓的不是有营业跟满业嘛，就投身到哪一去来说，人天总是善的，那三恶道就是总的来说是苦了。那其他的易熟生，其他易熟生就是我们说营业嘛，就是同样为人，可是人千差万别，有的很富有，有的很贫穷， 有的人就吃的很多选择了，甚至很浪费食物的，那有些是吃都吃不饱。好像在印象在2015的报道或者2017的报道，全世界这个浪费食物的量啊，只要有三分之一保留下来，就可以帮助地球每个人都吃得饱。浪费食物的量，总量的三分之一，就可以帮助其他人都每个人都可以吃得饱。你看这个浪费掉的食物有多少？那这个也很难说了哈。现在不是有人在发明这个不用所谓的，应该说无性繁殖的哈，就是说它不是真的肉了哦，因为他会认为说以后的资源会越少嘛，所以他用现在所谓的细胞分化或细胞分裂的用科技哈，用一个细胞最小单位去制造所谓的这个人造肉了，事实上它没有生命。他为什么会想去发展这种产业？因为地球资源越来越少，很多人吃不饱。那我就觉得这有两个思考的面向了，到底是要去教育或是要去宣导不要浪费食物，还是你一直制造这个所谓的人造肉或者人造的食品出来？那因为你这有两个概念嘛，因为很多人他觉得他可以帮助吃不饱的人，就是研发出来降低成本，可以每个人吃得饱。可是就是你要思考另外一个面向，是你造出来的没错，无性生殖嘛，你不需要养猪养牛养动物这些去，也不会有杀生问题。可是你造出来那些浪费食物的人的观念没有改变，他一样是浪费啊，所以造出来还是浪费。所以就是有两个可以思考的面向，到底是怎样会比较好。好，接着看了，就是其他的易熟生大部分还是苦中带乐，乐中带苦。那我们前面有提到了，在经上提到是诸受皆苦，诸受皆苦，为什么叫诸受皆苦？主要是从无常变化而说的。好，那接着看，在我们一期生命这样子生死轮回或是一期生命当中了，就是有感受上来说，有时候是苦受，有时候是乐受。那不管是怎样苦或乐，就是有这样变化嘛，可是受是永远是相应不断的。所以这边讲的相续相是从，就是等于受了。那自相跟相续相以粗细分别，是初中的微细相。这个就是回应在前面一开始所讲的，就是157页的第一行嘛，就六出相到这个心境分明的阶段，前两种虽是出相，还是维系难治，就是这边的，导师这个就是回应前面初中的维系相。我们接着看看回来160，那没有心则已，只要有心就有境，就是只要心产生活动就有它的所缘境了。那有心有境就有所谓的可依不可依处，这个就是解释自相嘛，即苦受乐受，就是相续相，就是说三细相跟六出相最大的分别是三细相不见得有心有境，有时候是只有心理活动，不见得是外境，因为无明那无始的嘛，它不见得有因缘升起，就像第七世是恒常，就是时常认为第八世常依不变嘛，只为我，这个不需要有境啊，当然应该说不需要外境啊，它的境是第八啦。那六出相呢，是一定有心有境，而且是心跟境是分明，就是清楚的阶段，就是这个时候。那这边又进一步的区分这个六出的前两个了。好，接着呢要另外解释所谓的惑业苦。我们前面有提到，虽然讲十二支缘起，不管缘起啊，总的来说就是这三大历程，就是惑业苦。好，接着看， 在小写一 ABC 的一下来这边，那凡这两个都属于维系的心理活动，那是着重于缘起之的感受苦报，那就是刚所讲的自相还有相续相。如果这两个又跟前面的三系相合说，就有两层的惑业苦了。第一层是属于比较维系的，就是无名业相嘛，而有人见还有所现的境，那依此起分别还有苦乐果。那起分别就是自相，苦乐果就是相续相，那惑嘛，惑是无名啊，业就是业嘛，相起分别相续苦乐果，这个是可以说这样子分所谓的惑业苦了。那这是大圣所断的维系的变异生死，是二圣所不能断。变异生死的跟所谓分断生死的差异点是就是菩萨有没有得无生法忍啊，得无生法忍的菩萨基本上就是变异生死，那分断生死主要是有没有断烦恼啦。那第二层接着看下来，第二层是粗的，那由于执取境界起业受苦。那执取境界是我们现在下面要讲的，就是六出相的后面嘛，就是执取相，等一下要看到起业受苦，那这是二圣所共断的分断生死。那看结说，那二圣所不断的变异生死绝不是断的分断生死之外又来一个生死，实际上是心事中维系难知的惑业苦相。那缘起论者有说前生后生的二世因果，或者说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因果。那本论曰粗细分别，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三细相六粗相，或者我们在前面一开始导师就提到本论他为什么要细分这个支末，为什么讲三细六粗，就是要说明缘起法啦，他是从这个方面来说的。所以约粗细分有两层因果，从时间上可以通一世乃至三世说。所以简单的说，粗的是二圣共断的分断生死，那维系的就是大圣所断的所谓的变异生死，就是差一点就是有没有办法断到所谓的无始无明最根源最维系的那个部分。那这个变异生死分段生死这个有兴趣呢，大家也可以看那个圣蛮经讲记的145到148，导师又从所谓阿含经里面有一个语词叫意生生的，那意生生在阿含经里面的定义就是不太一样了，跟阿含经跟圣蛮经的定义不一样，乃至在大圣所讲的所谓分段生死还有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就是阿含经所提到的意生生啊，意识所投生嘛，意识它并不是有所谓的这个色身，有这个所谓的五蕴色身啊，不是啊。那大圣比较这个变异生死的这根据，我们就差一点就分那个所谓的转折点啊，转折点就是在菩萨得了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也是有趣的啦，到底无生法忍是菩萨第几地得，好像有一说了，有一说。好，我们接着看相续相，相续相没有，接着看的是执取相，160页的最后一行，三者执取相依于相续缘念境界住持苦乐心起主，所以这边的就最后一句话是依据的前面的心的感受起执着。好，161，以十二缘起来说，这个是受缘爱，所以爱，然后所以这执取相就是等于爱，爱就是染着，取就是执取。 那爱取是程度上的差异，本质上没有不同。那导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了，就取呢是爱的扩展，就将爱扩展到就像我们爱的想要获得一样。那接着看，对境染着是爱相，进而追求是取相。那总合在一起而说呢，就是爱着执取。爱是要求把握境界，取是要求获得那境界。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心理活动或是这样的烦恼呢？就是依于苦乐不断的相续性而来，所以前面就提到嘛，依相续而来。那现在这个网络的社会，网络的时代，以前不是有什么，我印象中有什么双十一吗？双十一吗？有听过吗？双十一也是个节日啊。双十一啊，不是双十节，双十一啊，就是11月11号，在大陆是那一天的，对，那个网购的网购的那个价钱是好几亿来算的，这个是很难去想象的，以前是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况的，几千亿。因为他好像是什么节，那个什么单身光棍节嘛，所以大家都是很促销了。现在就是很印证那个以前那个圣严法师所说的，就是想要的很多了，需要的不多，先买回来再讲。所以那一天双十一打折，打到骨折，没有，就是很便宜，你就想去买，可是真的需要吗？那个就不知道了。好，接着看呢，接着看下来，依于相续，所以对境认识外境的时候，缘念境界，心心所于境界中相续的缘律细念。那缘律在注脚317导师的解释，像刮拂衣心在境界上转，转就是升起的意思嘛，就将我们的心投向所缘，这叫行，那也叫做缘律，也叫所以所行所缘所取都是同样意思的，就是将我们的心呢投向这个所缘，而且细念嘛，我们讲那个念有什么铭记不忘，于缘铭记不忘，所以我们就将我们的心按在那边，时时的对着它。所以为什么这个双十一的厉害，网路上购物的厉害，就是你一直想着它，就想要买回来买回来，好像是自己说服自己的，好像感觉上是外在的影响，像是我们内心觉得好像要买回来，因为这么便宜了，一定要买回来，就会自然而然的买的很多了。好，接着再解释的，那这样的所谓的相续的缘律呢，是因为呢我们对境界产生的感受，不管是苦或乐，那这样的苦乐的感受它是相续不断的维持它，所以论才说住持苦乐。假设没有的话，基本上你也不会将心安在那个所缘境，所以你也不会一定要去买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觉得消费产生快乐了，所以你才会去消费嘛。那住持就是有安定的意思，就是在世界上可以延续下去，或者呢住持也有认持的意思，就是对苦乐的感受升起坚固的执着，就是让你有这个欢喜感或是苦受了，不管是欢喜或是苦受呢，基本上它不会让我们，它不那种感觉不会消失嘛。如果消失，它就不会有后面的所谓这样子的执取相。那因为有这样子身着，而且是坚固的执着，那我们对这个境界不了解，它是虚幻性， 所以不断的顾念过去，心求未来，当作现在。那知取相是心在苦乐受中起着，起执着，认为是实在的苦，实在的乐。那在实在的苦，心生嗔恨，所以要积极的远离它。那实在的乐受上会单着，那希望它可以永久保持。那有我们常说青春永驻嘛，这个基本上是为佛法啦，因为它是佛法讲一切行无常嘛，一切皆是无常变化，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所谓不变的，基本上就是跟佛法相违背的。那这事实上都是我们人类就是众生啊的通病啊，我们自然而然苦希望它不要来，或者来了要赶快的远离它啦。那常说这个欢乐的时光过得快嘛，然后放假一下子就过了，然后时间过很快啊，开学上课时间好像很慢，或者我们在做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们总是觉得这个时间过很慢，这个都是从个人的感受上，时间它本身是一直在变化嘛。你叫它停，你现在叫它停，现在时钟没有电了，它停止了，可是地球还是在转，就是我们认为它是停的，可是客观的这种空间环境这种时间像它还是在一直走，没办法停下来。那相反的苦受是要一直要避免嘛，那快乐的时光或是喜欢的总是希望它要赶快来，甚至呢不要离去啊，不要远离。所以有时候刚开学就开始规划暑假或者寒假去哪里，总是还是有这样子。那总的来说了，众生的心都是这样子在苦乐受不断的改变。那缘起知特别着重于苦乐，这个是因为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是最为直接，所以为什么是讲四圣地也讲苦地啊，感觉上讲苦地让人家觉得好像人生很消极很渺茫，已经很苦了还要讲苦。那当然佛法我们强调的并不是从感受讲苦地，就苦地它的为什么是苦，不是从感受上，从它的无常变化上。那要出世解脱呢，事实上也要厌苦。那为什么会厌苦，就是要从这无常变化而说嘛。我们之前有提过在杂含经或是别义杂含经里面有提到嘛，四种马对应四种修行人啊，诸位都应该还有印象啊，就是有些马他只要看到那个主人啊鞭子的影子，看到鞭子影子就知道要往哪个方向去啊。那第一种马，那第二种嘛可能要鞭子打到它的皮肤啊，第三种要打到肉，第四个要打到骨头它才会动。那修行人一样啊，有的人听到跟我们没有关系，可能不是我们这个村落或者不是我们这个都市，有人死掉，你知道原来人是会死的，就发心修行，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同样生活在我们这个范围的这个都市，像台北市新竹市这样子，听到有人死你知道要好好发心修行。第三种是跟我们很接近的亲朋好友死了，我们发心修行。第四种是自己在病床上痛苦到没办法制止，这时候才发心修行。所以发心修行就如同这边所讲，出世我想要出离，要从厌苦，那厌苦是要观啊无常变化才会升起这种厌离心啊。好，接着看第四个叫寂明子相，四者寂明子相依于妄子啊，分别假名言相啊，就是除了在心里面去执取，甚至你还会去跟他标记，用世俗的语言啊，现在不是有所谓的女神男神之类的齁，就是这样。或者是我们所认为的价值观啊齁， 有些人要买所谓的名牌包嘛，为什么？因为这大家认为它是有价值，也代表一种社会地位，不然人家怎么，为什么大家都要去买那个双 B 的宾士啊，或是 BMW， 甚至现在台湾这种很贵的车也有了，法拉利那一种。啊，金刚162，所以这个不是只是在心里想，而是用语言文字去命名它了。好，看162页，第四种，第四个叫记名之相。啊，这个是属于前六识，特别是第六意识的内容。那意识认识境界时，对不同的境界会安立不同的名称呢，所以说这个是什么？那这个是约定俗成的了。那不止在外境上起名执相，升起这个名执相，内心所有的对象概念也是一种名执的。那我们因为不了知这个所谓的世俗约定俗成的名假安立，就会认为说，哎，就是有这样子。就是我如果我们说，哎，黄金有价值，基本上我们就认为黄金有价值啊。那可是我们在通俗的说法，黄金有时候是指的是像那个毛小孩，你知道吗？毛小孩也会黄金啊，毛小孩，你知道吗？狗啊，不是现在都是带出去，你要遛狗遛猫都要带个袋子，这个会被罚钱，尤其是都市啊。那个也是黄金啊，那到底是讲的是哪种黄金啊？就是有时候我们认为的哈，就是是这个有价值的黄金，你才会去珍惜嘛哈。如果是那个毛小孩的排泄物那种黄金，你就不会认为是啊，是很要是要去怎样要保存它的哈。所以这边所讲的是说明啊，除了内心还有外在哈，像这个是互相配合的啦。我们接着看啦。那这边的所谓的妄执分别去安立这个名称，语言文字安立名称，这个叫记名之相。那导师说这个在有情界是人跟天是比较有啦，其他的众生是没有，那或者有也是不是很明显。那这边记名字就是缘起法中的取啊，一般说取有四种，经上说取有四种，那最根本叫我与取，那就是认为这个无蕴和合当体有一个实在的自我，那依着这样的我与取而升起的见取、欲取还有戒禁取，这个在注脚318有了。注脚318的瓜符是导师中观论中讲记，取是根，我与取是根本，内见自我，使我而支持它。这边的戒禁取啊，就是像它是分两个啦，戒是戒条嘛，有些是认为是持这样的戒可以出世解脱啦，有的是禁制，禁就跟有时候禁跟道德规范不一样啦。戒是有牵涉到道德规范，我们常举例的像持牛戒、持狗戒嘛，就跟牛狗做的行为，那有些禁忌就是个人认为不要的，所以戒跟禁有稍微区分的，这个在注脚318里面有。好，接着看第五个是起业相，依于名字寻名取着造种种业。我记得看163页，那由于不了这个苦乐受的虚幻无实嘛，那依序的这样的所谓苦乐受而妄执名执相，那又借由这样的寻这个名执去执使起着，那起这个执着，起执着之后又造种种的业，业就是活动嘛，种种的行为。那前面像执取相、记名执相是从不了解它是假，认为是实， 所以这样子是偏重在错误的认识。那这边所讲的起业相是不但不知假名无实，反而去追求去执着，那由于追求不舍造种种的善恶行为，就是善恶业嘛。所以有些人呢，为了要像开这个双逼的，现在很多有人说，哎，台湾感觉上这个有钱人很多嘛，大家都开这个双逼的，甚至不是双逼，还要开那个法拉利的，兰博基尼的，还什么，还有什么那个三个有个铁叉的那什么，巴塞纳迪啦。就是如果你赚到它的话，就玛莎拉蒂，玛莎拉蒂啦，就是所以现在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注意，现在的那个车子的保险有第三那个什么超额，不是第三责任险，叫超额责任险，就是你赚到那些跑车有办法理赔啊，超额责任险。那就是讲到说，哎，为什么那么多跑车？那有些是先买车再分期付款嘛。那分期付款，就万一缴不出来怎么办？就给法院拍卖啊！好，所以感觉上是有很多好的车了，感觉上都是开好车，可是实际上不知道好，是大家都很有钱，还是先有再说啊？先享受再说嘛。好，所以这边所讲的起业相，就是等于十二缘起之中的有，有就是业力嘛。那三有，三有一般讲的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就是有就是存在的意思的欲界，就讲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个存在嘛，或者是这个投身的这个动力啊。那三有实在是爱取而来，如果没有爱取就没有有，就是业跟果报啊。好，第六个就是细业苦相啊，以一业受果不自在故了哈。那这边就是讲的就是细福嘛哈。那这个苦就是苦果哈。这总的来说就是三界所系，就是没办法处理三界的生死苦果哈，苦报。那对应十二缘起就是有而来的生老死哈。那一业受果哈。果是不自在，因为这个前面的业是三界所系的有嘛，三有它也是不自在，所以这个是总的来说还是苦的。好，这边解说如上所说，可知从根本不觉而升起的三系六出都是顺于十二缘起之的。好，那这个上次有个看过这个图了，在这里我们刚就三系六出嘛，那对应十二缘起智，那前面这边的义有七种事，还有前六事，这个我们后面会再看到了，就是这个内容应该是从讲176页，不过前面这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三系，就是无名业相、人见相还有境界相。这三个为什么叫三系，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属于难系啊，难懂、难以觉知、了知的这个所谓维系的心所了哈，维系的心理活动了哈，那就对应的就是无名到六处哈，那自相开始就是六处相，自相、相续相、直取相、即名直相、起业相，还有业系苦相。那六出里面的前两个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微细的，就自相跟相续相，好，所以基本上可以这样子对应。好，那我们看为第三个163哦，瓜不三哦，归结根本。那我们一开始在前面讲的是那个总说总名这个体相，就是讲这个不觉相的体，就是无名嘛。那有什么特征？就是他不了知这个真如法性嘛。那归结根本，基本上根本就是那个无始无明。好，我们看163齁， 那文这边提到了，当知无明人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觉相故。所以这是不觉相的总觉，归为到根本就是无明。对，无明人生一切染法，一切染法就是前面所说的三系六出，或者就说所谓的惑业苦三个杂染。那惑业苦呢，我们之前有看过这个图了，一般在讲十二缘起之嘛，就三世两重因果。第一重因果就是过去因嘛，现在果，过去就是无明跟行，现在就是是名色六处触受。那现在因就是第二重跟未来果嘛，第二重就是现在因跟未来果。那现在因就是爱跟取还有有，那果生老死，就是三世两重因果了。好，那这边有提到了，就是三系六出或者是惑业苦。那约特意说无明不觉是烦恼，约通相说一切杂染法都是无明相。那因为一切的杂染法都是一的无明而有而生嘛。那这个像我们前面在讲义的131啊，有提到那个无明不觉有两个意涵。那里有提到讲义131，无明不觉有两个意涵。第一个是通相，就一切烦恼或是一切杂染法，这个就是无明不觉。别相呢，就是无始无明住地啊，就这边所讲的一样，就是约特意，就特别的意涵，特指的意涵，就是指的就是无明不觉，是无明，是烦恼。那通相就一切杂染法都是无明，就刚好可以对应讲义的131。那导师这边举例的，由麦子而生起的生芽开花结麦果，这个芽花果都是从麦而来，从麦子麦的种子而来，所以从人生来说是麦所生呢，是让你说它的出芽开花结果，这些实际上都是还是跟麦有关的，都不出于麦。所以呢，从无明不觉生起一切十二缘起，这些都是不觉相。所以本论说觉与不觉，实际上是包含了一切觉还有一切的不觉。可是虽有本觉还有始觉的说明，实际上不能绝不可做差别说了，因为离开了本觉而说始觉，是没办法离开本觉而说始觉。那实际上呢，始觉是同于本觉，这个我们前面已经看过很多次的，就像镜子布满了灰尘，失去了这种显示物的功能，当我们开始擦镜子，它一分清净，显示一分脏物的功能，跟你将镜子完全擦干净、擦干净之后的这种脏物功能，这种功能或这种清净，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异。那虽有根本不觉，还有所生的知末，就是这个就解说这边呢、不觉相。前面讲的就是总的说就是无明嘛，无明不觉，所生的知末就是三系六出。可实际上呢，一切呢都没有离开这个所谓的无始无明，就根本不觉。好，接着要讨论的是觉跟不觉的异同。就心生灭里面，它实际上分四个主题的，一个应该是三个了，一个是讲觉相、不觉相，之后是觉相、不觉相的异同。那接着看164，先总的说了，复次觉与不觉有二种相，云何为二？一种同相，一种二者不一者同相，二者异相。就本论的立场来说，众生是本觉的，可是也是无始来是不觉的。就是从前面有提到了，讲不觉就是有承认觉的存在的，就如同这个众生里面包含的 如来藏嘛，如来藏又含这个生灭的阿赖耶识，无始来就是相应不离，应该说不相，应该没有说相应的，就是说应该是不离啊，就是非一非异。那这边讲的同相指的是共同性，那异相是从差别性说。那接着看同相论这边提到，言同相者，譬如种种瓦器，皆同为成性相，如是无漏无明种种业幻，皆同真如性相。是故修多罗中，依于此真如义故，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于涅槃。菩提之法，非可修相，非可作相，毕竟无德，亦无色相可见，而有见色相者，为是随染业或所作，非是自色不空之性，以自相不可见故。这边的自相呢，实际上是这个诸法实性，这个真如就是自的，不是我们前面讲那个分别的那个自，就是般若智嘛，般若智对诸法实相，或者是我们常说的如如智明法身的那个如如智，就是生意智对这个真实法性。另外的讲这个性跟相啊，这边有讲唯成性相嘛，性相的说明啊，导师在中观经论在第八章的中观之诸法实相，就是中观经论的147到162，它里面有对性相，就是性跟相有，它有进一步的说明。不过我们这边简单的说呢，性指的就是事物的本质，就我们常讲的那种觉性嘛，觉性就是觉是什么？心体离念，那觉性指的就是离念的心体。那当然有时候觉性指的就是真如法性啊，所以性就是指事物的本质，那相是事物的表象，就外表了。所以这边所举喻的微尘嘛，我们看它的说明了，我们接着看说明，看这个譬喻这边，像这个种种瓦器啊，皆同微尘性相嘛，就是烧成的瓦器或是瓷器，形状颜色方面，形色方面就是有形状方面有大小方圆不同，那显色就是颜色青黄赤白不同，虽然有这些种种的外表上的不同，可是都是由泥土所烧成，那这个泥土是从何而来，像再进一步的分析都是由微尘而构成，所积聚而成的，所以从微尘的性相来说，这个瓦器这个碗跟那个碗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就这个，所以性跟相从比较广义上来说，就是性就指的是事物的本质嘛，就那相就是它的外表或者表象了，那这样的说明，这个譬喻呢，在楞伽经也有，那除了这个所谓的微尘的或者瓦器的譬喻之外，还有金子跟庄严具的譬喻。那导师这边进一步讲，所以起信论虽然是一样用这个譬喻，可是跟楞伽经中的譬喻是不一样。楞伽经是来比喻转世，转世就前七世啊，前七世还有阿赖耶识的同跟异，那这一部分是用来譬喻觉跟不觉的同跟异啊，所以导致说认为有一些不一样啊。这个可以看，如果有兴趣可以看注脚319。好，接着看165啊。那这边刚讲的是从所谓的瓦器跟微尘，那现在来譬喻的就是这种虚妄的形，应该不能说虚妄了，就是应该说幻象了齁，业幻齁。那这个业幻它所依据的就会有差异的齁。接着看165这边。 如是无漏跟无明的种种业患，就是他所显现的这些山河大地或是这种修行的环境，总的来说还是属于有违法嘛，所以它并不是真实的啦，所以说幻了哈。那无明或是无漏所起的这些种种的外境呢，他们相同的部分都是真如性相。那无漏是觉嘛，无明是不觉。那从无明不觉而起有种种的业患，就如同前面所说的三息流出等心理活动。那无漏觉体也有业患可说，就是我们前面讲佛升起的不可思议的业相嘛，因为他要接引众生呢。那结以及呢照片众生心随念视线，这是都是属于业患的作用。这个在注脚321或是322了，不是业相有没有，注脚321的刮佛一，以一尽智能做一切圣妙境界，所谓无量功德之相常无断绝，随众生根自然相应种种而见得利益故。就是佛呢要引导众生修行，所以他像可以照这种佛国净土引导众生修行。那注脚322是圆熏习净嘛，就为依法出离故，照片众生之有根随念视线的，就是在讲那个四种净的第四种，就是断尽烦恼成佛的时候呢，那这时候佛是念念以众生的心为主，就观众生的需求，那化现种种方便，那引导众生修行一样。好，接着看为本文，无漏与无明所有的种种业相，一个是觉一个是不觉，一个是真一个是妄，一个真一个妄是依着他所起的所依的那个体而说了，一个是从无漏而生起嘛，一个是从无明而起，虽然说所依有差别，但那是从生灭门中说了。如果不过从生灭门中说，约如这样如来这样所取的功德相妙用，还有无明所起的杂染相用而说，所以有这样差别。如果我们推论到它的究竟真实，这些一切法归真如嘛，一切都是以真如为体性，无漏当体就是真如性，虚妄相也不离真如性啊。这个是我们在讲唯心大圣，就是说这一部论它依的众生心，可是众生心包含的心生灭跟心真如，那心生灭归回到那个根源，就算是无明觉相，无明本身它的也没有这个体，它体是依着真如而有，就如同这个阴沉沉的光是依着洁白的阳光透过云层而显示，所以阴沉的光本身没有一个实在字体，可是这个阳光是有，所以这边所讲就算是虚妄相也是不离真如性，真如是绝对超越种种的相对嘛，在真如界内一切无差别，从真如的立场说一切都是真如，就是真如法性嘛。所以在讲那个一法界大一法界，在讲那个真新真如的这个体的时候有讲到吗，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吗，那个突然间就真如法性是骗一切处的。好，那接着是要引经来说明的哈。那这里面呢，引经说有两个，一个叫本来涅槃呢，一个叫呢如来本有呢。好，那我们下一次再从这边来说了哈。就本来涅槃是说众生呢本质涅槃呢。那菩提本有呢，就是说这个菩提呢也不是借由外在的修行而得。菩提也是本具的，这也是真常心 增长学说比较特点的，唯识学者或是中观基本上还是要，虽然是有，你还是要修行的。那这边会本有本涅槃，这个本来涅槃，这个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好像不用修行的，不过还是要修行的，你没有修行它还是没办法显现的。好，那我们下礼拜再从所谓的觉不觉的同相异相再进一步的说明。那我们请合掌。